你现在在收听的是日本大特搜，本集节目由国泰航空的国泰会员计划赞助播出。五月起，国泰航空将重启台北飞东京的航线，每周四班，六月起更是每天飞，让你更方便的前往日本旅游。这次特别推出只有国泰世华亚洲万里通联名卡友以及台新国泰航空联名卡友兑换的礼遇航班，只要在4月19日到28日期间使用2万里数，就能兑换台北往返东京的机票。去程时间从5月11日起连续4周的礼拜四，回程时间则为5月15日起连续4周的礼拜一，绝对是你计划东京之旅的好机会。详细资讯放在资讯栏，赶快跟着国泰航空的国泰会员计划，用里程玩遍东京，开启你的精彩旅程。欢迎收听日本大特搜，我是 Keith 研究生。今天是2023年令和五年的4月13号星期四，这是我前几个礼拜离开东京放了两个礼拜的假回来之后第一集来录旅游的特辑。那这一集也非常特别日本大特搜我们第一次的口播合作。哇，刚大家应该有听到国泰航空要复航了，就是从台北到东京的这一段飞机。我相信应该蛮多人如果有在追踪我的脸书或者是部落格的话，应该手上都有非常多亚洲万里通的里程吧。对，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时刻，那也应该很多人也都有联名卡，那这也是非常好的机会。欢迎大家，可以换个里程来东京玩啦。这一次因为有这个口播合作，我就在想说那今天是不是就来聊点东京的旅行吧。其实有一阵子没有聊东京的旅游了，对不对？因为这个日本旅游太多可以聊了，就这边也聊那边也聊，所以我今天呢就找了一个东京的新景点，这真的算是新景点了，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在疫情的这几年啊，那个算是东京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饭店啊，或者是新的景点啊，或者是新的设施开幕。那最主要的原因呢还是因为奥运啦，因为这个2020原本要办奥运嘛，那后来变2021，但是呢在奥运之前就有很多的新的计划，想要让整个街区有很大的改变。那也很多的饭店呢也是瞄准这个2020要开幕，很多人来东京啊就会问说这次时间也不多，但是我还是想要去看一个新的景点，我应该要去哪里？这是蛮多选择的，你看下北泽的街区也改变啦，涩谷的街区也改变啦。如果你2019年没有来东京的话，那西浦亚斯盖其实对你来讲也算是一个新的景点。不过呢如果要我推荐一个新的景点，无论如何其实我是有答案的，因为我在去年来东京的时候呢也是在到处看有什么新的地方，结果我走到这边来之后就觉得哇真的是很棒很舒服，东京早就该有一个像这样子的地方出现了。没错，就是宫下公园，新的宫下公园。那今天我就来跟大家聊这个，如果你来东京只能去一个新景点，为什么只能去一个应该可以去个两三个吧。不过如果你只能去一个的话，我一定会推荐你去走一趟宫下公园吧，真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景点，它不但是卖场而且也是一个公立的公园。如果是在疫情之后来东京玩啊，其实如果有一个地方非跑不可的话，我就会说跑一下涩谷吧。这个涩谷啊整个街区的感觉啊真的已经跟三四年前非常非常的不一样。除了在那个西浦亚斯盖蛋一栋啊其实在2019年就盖好之外，那边其实蛮多栋的。你看 Hikari 其实也盖好没多久，以前大家想象中的那一个涩谷车站一直在整修一直在整修的那一个涩谷车站也终于慢慢的呢就是一区一区的慢慢完工了，不过现在还是有一块啦，就是 JR 那一块还是在施工当中。那离涩谷车站不远的一个地方呢诞生了一个非常特别全新的一个观光景点，其实就是宫下公园啦。你知道很多人啊这次来去宫下公园的时候都会有一种这边什么时候冒出来一个新的地方。没错，因为以前呢如果你来涩谷玩的时候大部分都会从八公口那边出来，然后从八公口那边呢到了对面的星巴克啊，然后在中央街那边绕一绕啊，走一走然后出来，比较少会往北边的方向去走。所以这也难怪也蛮多人说我怎么都不知道这边有一个小角落，大概就是这样子的感觉。那宫下公园这个地方呢其实不算是一个新的地方， 怎么说呢？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宫下公园。那原本的这个宫下公园呢，其实历史非常非常久，它在1953年就开园了。后来整个东京算是发展的很剧烈了，所以后来在东京奥运那个时候呢，就想说要把这个公园改建成停车场。当然一方面大家也是预期说车子会越来越多啦，在涩谷这么重要的地方总是会有停车场的需求，所以那个时候盖停车场的时候呢，就把它分成了两块，底下是停车场，那上面的顶楼呢就是宫下公园。那这个宫下公园呢，这样盖好之后啊，其实呢就一直持续了40年哦。这个40年前的建筑物啊，到了40年后看起来其实真的也算是蛮旧的啦哦。不过当时因为底下是停车场，上面是公园，所以这一个所谓的空中公园哦，应该算是东京的第一个啦，也是非常特别，然后也有景色哦，上面也有滑雪板。所以如果你有看过20-30年前的日剧的话，你应该会看到很多日剧都会特地来这边拍摄。不过慢慢这公园也不敷时代使用啦，所以这次呢就趁着东京奥运哦，就是有很多都改建嘛，或者是要去建造一些更符合东京新气象哦，或者是新的感觉新的科技的地方。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40年前的房子其实防震的效果不是太好，反正总之有非常各式各样的制度叠加之下，他们最后呢就决定了重新重建成了现在的这一个宫下公园。那重建的这个宫下公园呢，是一个非常复合式的公园。怎么说呢？它依然是有停车场，然后它依然呢在顶楼呢是公园，就是涩谷区的公园哦，很特别吧？就你在4楼5楼高的地方，然后你会有一个很大的公园在那边，它是涩谷的公园。但是呢1楼2楼3楼就是楼下的部分却是一个很大的卖场。我跟你讲，光是这样就很值得你去看一下这个都市计划啊，做出来的这个公园有多么的特别哦。那这个商场呢，当然它在涩谷嘛，涩谷是一个你知道很多年轻人聚集的地方，而且这边本来百货公司就多到不行啊，再加上呢这边因为地形你有时候要爬坡啊下坡，其实走起来还蛮有趣的哦，你就会有种那种探险的感觉。所以宫下公园当然也不能随便乱盖，它盖出来的建筑物呢也是非常的有现代感哦，你走起来就觉得说哇，对，这个就是全新的感觉哦。因为它在2楼3楼走路的时候呢，其实很多的空间都是室外的哦，那个室外的通风又非常好，种了又很多的树，所以你逛起街来啦，吃起东西来啦，你都会有一种诶，我在东京最市区的涩谷车站，但是又有很漂亮的公园，然后走起来又非常舒服的一个感觉。好，那我就来介绍这一个卖场吧。这个卖场其实你从涩谷出来蛮近的啦，你只要走对出口的话呢，应该3分钟4分钟就可以走到吧。我刚刚讲了一个关键字叫做走对出口，因为没办法，涩谷车站跟新宿车站一样，那个出口多到不行。严格来说啦，所谓的正确的出口地铁站应该是 B2 或者是 A7B 啦，那 JR 站的话呢，应该就是工艺坂口或是八公口，不过你是要稍微绕一下就是了哦。如果你想要知道详细的资讯的话，你可以去找我的部落格研究生的点数旅行笔记，其实我之前也有写过一篇文章介绍过它。好，要怎么去逛这个宫下公园呢？首先啊，如果你从涩谷车站走过去的话呢，你会先看到一整排的涩谷横丁。我觉得涩谷横丁这整个设计非常非常的特别，而且我很喜欢哦，因为它整排其实看起来就有点像是你在新宿车站东口出来那一条街晚上的样子，因为你就可以看到很多摆在路上的啦，你可以在那边喝酒啦，吃一些串烧啦，吃一些就是户外的居酒屋的感觉。但是呢，在宫下公园的涩谷横丁啊，因为它等于是一整个发包出去的各家店嘛，所以你看起来都非常类似，你有种好像在看以前的商店街的感觉，但是它却是又是非常整齐的现代建筑哦。我有一次跟朋友约了，我就特地约在那边，然后就坐在户外的地方跟朋友在那边喝酒，真的感觉非常非常的好。不过呢，食物真的是有一点点小普通，我也不能说它难吃啦，但食物就是反正就下酒菜，而且卖的也不便宜哦。我真的觉得这个价格就是卖氛围了啦，那个东西好不好吃好像不能太追究。它整条街啊就是号称从南到北，就是有各个不同的地方，从北海道到冲绳哦，各个地方的料理你都可以在这边吃到。它也取名取得很有趣哦，什么冲绳食肆啊，九州食肆啊，关东食肆啊，就是依照日本的各个不同的区块哦，它都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食肆哦，就是食就是吃东西的食哦，然后市是市场的市。 当然里面也有韩国食肆啦，那个韩国菜听说是相对比较好吃的一部分。那它也有特别一个横滨的食肆，就是吃中华料理的。总之呢，你可以去逛一逛，然后从里面走起来你也会觉得很有感觉，外面走起来也很有感觉，尤其是晚上的时候坐在那个户外的地方喝一杯，我觉得还蛮不错的。那你继续往北边走呢，你会看到整排的路面店。其实在涩谷的街头很多的路面店，因为它就是一家一家的嘛，在那个中央街那边其实非常多家，包括苹果也是路面店在那边，迪士尼 Store 也是路面店在那边。但是呢，宫下公园这整条街的路面店其实非常非常的气派，它整个就是整齐划一。你知道在日本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很佩服他们的地方，就是呢，明明就是整排都不同的店，但是呢他又可以把他们统一一致，让你整条街看起来是舒服的。那更别说它是属于同一个百货公司一楼的路面店，弄得真的是非常舒服。那它有 LV 的男性旗舰店，号称是第一家这个男性旗舰店的路面店。那还有 KITH KITH 它是海外的第一家旗舰店。总之在那边呢，你可以看到一些非常特别的设计，你会有一种小小的走在表参道看大家争奇斗艳的感觉。不过表参道是一栋一栋的建筑物，但是在宫下公园一楼的整排时尚的路面店呢，你其实是可以看到他们不同的门面的设计。那再来在宫下公园里面很特别的就是它有非常多的甜点店，这个也是呢，你有的时候看日本的电视啊，他们都会有特辑在介绍说要去吃甜点店，可以吃哪些新的甜点店。因为很多日本女生呢都很喜欢在下午的时候找她的女生的好朋友一起去吃甜点店，其实在日本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甜点店有非常多的品牌，你也可以去挑一家在那边吃甜点，设计都还蛮漂亮的。平日去的话其实人相对还是少啦，因为其实蛮多观光客其实走马看花看一看就走了，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有多一点时间，其实他们的甜点店都是挑过的，都是找一些蛮有名的品牌在那边，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在那边吃个甜点店再继续往下走。那楼上的美食街呢，其实我去了还蛮兴奋的，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跟我一样兴奋，可能不会吧。为什么它的美食街我觉得很特别呢？因为里面有很多很像那种美国购物中心的感觉，哇，那个马上一秒回到美国。它有 Panda Express，熊猫特快车，也有 Taco Bell。我不知道大家到了日本愿不愿意吃美国素食，应该不愿意吧，所以基本上你就走走就好了啦，不见得需要在那边吃。那整个里面除了甜点店之外呢，它也有蛮多的咖啡厅，那当然甜点店也可以喝咖啡啦。我自己有一家我逛起来我非常喜欢的，是那个天狼院咖啡。因为它天狼院咖啡旁边就是有一整排书，然后在那边弄一个小的咖啡厅，我那时候就挑了天狼院咖啡厅，就坐在那边喝了一杯咖啡，我就感觉很不错，因为就是有书有咖啡的那种感觉。那它还有那种很潮的店嘛，旁边有一个呢叫做 Face Raker， 那个 Face Raker 啊，整片全部都是黑胶唱片，然后又放得很潮，所以你可以在那边挑黑胶唱片。我其实自己没有黑胶唱片机，但是我那时候在 Face Raker 我也逛了好久，就觉得好好玩哦，怎么会有这么有趣的店哦。那我查了一下呢，这家店其实在涩谷发祥了算是25年左右的唱片行，算是一个涩谷的流行指标。而且整个宫下公园的背景音乐，你在后面听到的 BGM 啊，也是从 Face Raker 他所挑出来的音乐，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你可以刻意去那边稍微走一下的地方，慢慢走你会觉得还蛮舒服的。那还有一个地方我觉得非常特别，你可以特地绕过去，它是 EN Studio。 我那时候走到 EN Studio 的时候看到很多人在里面跳舞，我觉得非常非常特别，就很像是在看那个橱窗里面的表演一样，就是里面在那边跳舞，然后你就隔着那个矮矮的橱窗，然后有一块玻璃，你就在外面看里面的人表演。所以我觉得里面在练跳舞的人也是想过这件事的，因为他在里面练舞的时候外面会有人在看嘛，这种互动的感觉我觉得非常特别，大家一定要去体验看看。我现在讲的是商场的部分，其实如果你很喜欢逛这种商场的话呢，你光在商场这边你应该就可以逛蛮久的。但是呢，宫下公园不止这些，还记得我刚刚有说的，它除了商场之外呢还有停车场，还有饭店，然后楼上还有一个公立公园，就是涩谷区立宫下公园。停车场的部分当然就不用逛了啦，应该没有人特地要去逛停车场，对不对？饭店可以去走一下。那一个饭店啊，其实是三井盖的饭店，但是跟三井花园饭店是完全不同的走向，它叫做 Sequence， 它应该是三井他想要去打造的一个年轻人设计的新品牌，这边就是第一家店了啦。这家店你进去呢是自己办理入住跟退房哦，你可以从一楼直接进饭店，或者是呢你也可以从四楼的宫下公园走过去。还记得我刚刚讲的它的真正的公园的部分是在四楼哦。那你从四楼走进去看到这个饭店的时候其实是蛮舒服的，就是一个很漂亮的咖啡厅，而且那个咖啡厅你就是看出去就是有一种看着涩谷街景的感觉哦。如果说你想要在这边找个咖啡厅坐一下的话，四楼咖啡厅的这个 Valley Park Stand 啊，这我觉得蛮适合你在那边喝杯咖啡的哦。那晚上的时候呢它就会把它变成一个酒吧哦，非常酷的一个酒吧，而且你在酒吧的时候外面就是一个打了灯的公园，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都可以体验一下。如果你这次的预算够的话，你也可以住一晚看看哦，在涩谷的全新饭店哦，这一个 sequence 你晚上就真的可以在底下喝杯酒然后再回到房间去哦。那当然这个饭店也有自己的餐厅，然后顶楼呢也是一个酒吧哇，那个顶楼的酒吧我有上去看过，我觉得也是很不错耶。你知道在日本很多的饭店的酒吧其实都是非常非常安静，然后感觉就是商务客的地方的酒吧，但是 Sequence 这个地方可能第一方面它在涩谷嘛，那感觉就不太一样哦。我自己其实还蛮想去那边住一晚看看的，不过现在住在东京好像比较没有机会哦，应该叫东京饭店通去住一下看看。好，最后我要来讲这个公园，这公园呢有几个看点啊，我是觉得一定要稍微走一下哦。首先呢它正中央的那一个星巴克，它做的就像有点像是一个货柜的感觉哦，那个白色的仓库造型非常非常的特别哦，很适合户外的空间。那如果你去的话你可以挑傍晚去，因为白天的宫下公园啊跟晚上的公园其实气氛是蛮不一样的哦。那既然它是公园，当然就会有很大的绿色草皮哦，然后呢它还有去攀岩的地方哦，户外的攀岩场哦，应该很多人在台湾有玩攀岩哦，你来这边也可以玩一下看看哦。在东京的市区涩谷车站的旁边宫下公园四楼的公立公园，然后放了一个攀岩场在那边，天气好的时候你爬上去就是整片蓝天，那晚上的时候气氛也非常好，那个打灯都打得非常漂亮，我觉得有玩攀岩的人来这边应该会忍不住想要挑战看看吧。那旁边还有一个滑板场跟多功能沙滩的运动场哦。那个滑板场啊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原本的宫下公园那边就有一个滑板场，所以我觉得当初他在重盖的时候呢就觉得说诶，以前大家都会特地来宫下公园玩滑板哦，那新的宫下公园呢当然滑板场也不能取消啦。当然还有一个大家会围在那边照相的呢就是正中央的哆啦 A 梦哦。这个哆啦 A 梦50周年的未来之门啊，你可以靠近它哦，它就是你完完全全可以靠近它，你甚至可以摸它抱它，这个听起来好像有点怪怪的哦。它就站在那边，然后后面是一个未来之门，然后旁边呢大雄就翘着二郎腿躺在那边哦，你可以跟他们一起照相。那这个哆啦 A 梦啊是等身高的 129.3 公分哦，所以小朋友过去照相应该也是蛮有趣的哦，可以跟那个哆啦 A 梦就是这样勾肩搭背的照一张相，非常非常舒服的一个公园。你在那边走的时候你应该会看到旁边很多日本人在那边约会或者是聊天啦，或者是一群朋友啊在那边坐在草皮上啦，非常趣有的一个地方哦。这个不管是当地人或者是观光客我觉得都非常吸引人的一个公园。不知道大家听了之后有没有觉得这次来东京一定要跑一下宫下公园呢？我自己真的是蛮推荐的哦，因为你在宫下公园你除了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观光景点之外呢，你还可以感受到一种住在涩谷的生活感哦，或者是说当地的人啊在涩谷约会啊，或者是你下班回去的时候经过在那边走走的那种感觉哦，它跟你一般看到的东京的公园很不一样，毕竟你知道它是在一个四楼的空中公园哦，那底下也有卖场，甚至呢如果你想要一次体验的更足的话，你也可以住在里面的饭店哦 Sequence。 好了，这就是如果你来东京问我说只能去一个新景点的话，我应该就会推荐宫下公园给大家啦。好了，久违的东京都内旅游介绍，我们这一集的日本大特搜就到这边。如果你喜欢这集节目的话，别忘了帮我按下五星好评，然后你也可以在脸书和 IG 追踪研究生，我们明天见咯，拜拜。